谢谢你，主要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再一次的聚在主你自己的脚前。
是的，
当我们众人在主你面前同心的聚集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你亲自的来到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把你的话语实在是解释给我们来听，主啊，无论我们人里面有多么的败坏，无论我们身体上有多少的疲惫，或者说我们有多少的沮丧，主啊，但是因着主你话语的亮光，我们就可以再次的活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愿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把我们带到主啊你话语的旨意的奥秘的里面，使我们实在是明白你的话语，不是因为人的解释，乃是主你自己亲自的说给我们听。我们感谢赞美主，愿晚上的时候，主你亲自来得着你儿女的生命，让我们是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我们单单来仰望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主耶稣，你借着你的圣经，你来训练我们的心思，让我们好，好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经，能够把我们的心思能够定睛在你这位神上面。主，你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与你这位神能够连接得上。真是你常常的住在我们心里，求主也用你这样子的话来光照我们的心思，
是
让我们真是能够。更多的能够这样子和你接触到，可以更多的这样明白你，主啊，真是你来改变我们心里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常常的能够活在你这样子的同在里面，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这样子的聚集，奉主的名祷告。
祷告停在这里。
声音还能大一点。
得请他们对着话筒讲。
对，
不然也是太小。
都到前面来吧，前面有
话。我正在
哎，赵伟弟兄，可能你们那边说话的时候，可能得把这个放在话筒近一点，这样子我们能听清。
这样说话你能听清楚吗？
这样子可以。你稍微声音稍微有点小。
我们仍然是查尼西米记第九章。因为这章内容从篇幅上来讲还是蛮长的，我们上一次查的时候，我记得弟兄姊妹们都集中在这个认罪这件事情上，有很多的分享，非常的丰富。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个他们诉说主的作为上面见证这件事情上面更多的一些。我先开一个头好了，还是常见弟兄，你那边有什么安排？
可以，你带大家先交通一下，
上一次弟兄带我们的时候哈，一上来就讲律法让人。知罪，的确是律法让人知罪。这个一看到这些律法，他们就认识到自己的过半。但是哈，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经过第八章，这个以斯拉再给他们念这个律神的话语他们也能够明白神的话语，而且经过这个吹角节，经过这个赎罪日的实际。进入这个祝丰节的时期，我想他们不单单只是看见了一些这些律法上面的这些实践啊或者什么，他们更多的是遇到了这律法背后的主，遇到了被律法背后的神，他们遇到了经历。因为经过前面第八章这个里面他们所遇见的远远超过的只是自己。当他们遇见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他们遇见了基督，遇见了基督，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把这个在过往的当中把基督给见证错了。所以啊，他们到了第九章了嘛，他们发现把基督见证错了，不仅他们把基督见证错了，在这些历史上他们的列祖都把基督见证错了。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在神的面前到了24章在这里聚集进食，身穿麻衣，蒙蒙鬼神。他们在这里不单单讲到自己的在这些见证上面的失落，在这个见证上面跟罪神的这件事情上他们有很深的苦，他们更是把神在历史历代借着他们的失败所的一些的作为把它显明出来。其实是在这个地方是在诉说主的作为，讲到这一位主到底是什么主。这个里面他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拜金牛。金牛主他们在这个地方，如果从见证的角度讲，他们把这个神的形象见证错了。神的形象怎么会是一个金牛主的形象，是不是？这完全是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情。在见证上面他们把神的形象带不错了。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件事。这个如果说这个拜金牛犊这件事，从出埃及记开始他们拜这个金牛犊，给他们以后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在这件事情上面都产生了很大的帮助。所以啊，但是呢，当这个神在他们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他仍然大施怜悯，这神显出来的形象就完全是，这个才是神的形象，这个显出来的这个是神的形象，蛮有怜悯。没有慈爱的东西，没有把他们给灭。所以对我们自己来讲，说这个我们在见证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有没有把神见证错，这是给我们今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不是有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弃邪的神，但他也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大发怒气气邪，他是一个气邪的神，但是他没有大事。我先开个头好了，这个看看我们怎么样，一起来诉说主的作为。没关系，这个上一次讲的，这次也可以继续讲。这边来来来，我们有准备的我们都可以分享。没关系，
我第一次在四五阶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模型，就是他四五阶说从天上赐下粮食供他们的饥，从磐石溪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离其事应许赐他们的地。那我先讲这个粮食吧，从天上的粮食，我这里呢看到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马拉，这里呢就是如果要是对应我们今天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就是说是属灵的粮食。这属灵的粮食是什么呢？就是读经和祷告。然后呢，就是在这里呢，就是在梦想当中呢，有一点点我自己里面有一点点的学习。那我就看到他们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在以色列，他们出去捡马拉。捡马拉的时候，他们要很早才去捡。那这个呢，就是在我里面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是要付代价，然后呢要起得早，因为他要很早。他说露水下来的时候，然后地上就长出来这个马拉。露水一般是在夜里发生的，所以呢，可能我们在猜测采马拉的这个时间段可能是4点、5点、6点，因为他说太阳出来了，那么就采不到这个马拉。所以呢，这里就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清晨眼睛一睁开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来读神的话语。这是我第一个有一点学习。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在采马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每天都要去采，不是说今天我多采一点，那么我明天我就不采了，我把今天做的都做了。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喜欢吃不费，不费吃一次可以保一个礼拜，或者是说我们去参加营会，那个营会总是吃属灵大餐，吃完以后回到家一个月你就可以休息，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所以这个里面就讲到我们每一天 说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所以有一句话特别好，就是人家编于说挨个三章二十三节，他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晨始是极其广大。所以就说每一个早晨，不是说只是今天是新鲜的，明天不是新鲜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话语的一个供应。然后呢，就又讲到就是第三点，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说他们去采多采的，就我人是人去采，但是呢，量定的呢是谁量定的？是神量定的。就是他们很奇怪，他们去量采很多，采很多呢，但是呢，量定的呢只是一盒没了。就说大概这个是计量单位，可能就是说一家子还是一个人是按照2.2公斤来计算。所以呢，就说你采很多，但是呢也没有让你，他就说多收的也没有多余，少收的呢也没有缺，个人呢要照自己的饭量来收取。所以这里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光照。我就看到以弗所书4:7，他说我们每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耶稣基督所量给我们每个人所赐的恩。所以在这里就是说让我们知道，首先的恩赐和供应是从神量给我们的，不是说我们想。其实我有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我特别沮丧，我就说为什么人家都住大房子，为什么人家的工作都那么好，为什么人家的儿子都那么乖，为什么人家的老公叫教会信2个月就信主，为什么我到20年都不信主。所以我就常常里面我就神就是说神量给你们的，神量给每个人的都是按你量身定做的，包括你的难处和你的环境和你所有的都是神给我这个人量身定做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羡慕，我们总是看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家的孩子去学钢琴，我们也跟着去学钢琴，人家的孩子上康复大学，人家的孩子上慕尼黑大学，我的孩子的目标就是慕尼黑大学。所以就是说在神的眼里面，就是说一个和我自己在追梦想当中，就是真的深给我一点功课学习，就是说一个人他是拿诺贝尔奖金的和一个人他是垃圾工，这两个人他在神里面是不是拿诺贝尔奖金的？他就是宝贵的，他扫垃圾的，他就是一个低贱的呢？我觉得神其实让我在里面就有一个学习，神他看中的你这个人是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所以这是我自己在这里面这次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说神给我什么环境我都要说阿们，因为这是神量给我的，让我在这个工作里面有一些的学习。我觉得第四点就是说在马拉上面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蛮深的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实在要从手艺的眼光要转向神。因为这些人他们开始是在地上寻找嘛，寻找不到，然后呢就把眼光放在身上面，这就是神他在属地的供应当中断绝我们属地的供应，让我们把眼光能够来朝着天。因为我们实在是知道我们所有的盼望所有的依靠都是从天来的。然后呢就是不好意思我没时间了对吧，有时间我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磐石？我很快的把这个磐石再很快的讲。这次呢我在默想磐石的时候呢有两幅图画，就是一幅呢就是出埃及记17:5-6，这个呢是当时摩西用杖击打磐石。然后呢第二个图画呢就是民数记20:7-12，神跟他讲你们要吩咐，就是跟摩西说要吩咐磐石出去。第一次是杖击打磐石，但是第二次不是杖击打磐石，第二次跟他讲你要吩咐磐石出去。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我想到这两幅图画，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呢我们很喜欢，就是说为什么第一次摩西他是用杖击打磐石，第二次神跟他讲要吩咐磐石出去，但是摩西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摩西是用第一次的方法，他仍然用杖去击打磐石出去，没错磐石是出水的。所以呢这里呢就是让我在这次在学习当中呢，就是默想当中我有一些也是有一些学习，就是说我们要想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呢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听，因为两次都是神对摩西和亚伦说话，第一次他就跟他讲，所以就是说听很重要，我们在主面前听怎么听呢？我自己在想就说一定要认真的听，他有一个仔细的听，他有一个就是谦卑的听。然后呢第二点呢我觉得在这里面也是一个学习，就是说我们听完以后我们要设立在主面前，设立在主面前怎么样子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等待一个身体的一个回应，因为当摩西和亚伦根本没有犯罪， 亚伦没有用杖击打磐石，但是呢，摩西和亚伦两个人都犯罪，因为耶和华神就对摩西和亚伦两个人说话，说你们两个人都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身体上面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是我亚典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听完以后呢，我们要侍立在主面前，要耐心的等待主说话。怎么说话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等待身体里面的光。然后呢，第三点就是说，我们不用传统和经验或者是经历。我们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经历的得胜，我们会常常沉浸在这个经历当中，不愿意走出来。所以为什么摩西他第一次用杖击打磐石，他第二次还是用杖击打磐石？所以他里面有一种经验，他觉得第一次就是用杖击打磐石，所以第二次呢也是用杖击打磐石。所以在这个上面呢，神让我们学习在侍奉神家的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能用我们的经验。我们觉得哎这个方法很好，就像我们这一次读一些历史记，我觉得很奇怪，第七章我们用了一次，第八章我们用了两次，第九章我们用了三次。所以就是说用我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一章一次，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在属神的事情上面，就是真的是要摸神的事情，只能是听主的带领，主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因为有的时候神觉得这个井是应该越挖越深的，因为越挖到深处的时候，那个水的甘甜才能够成为更多人的一个供应。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福音为什么上一次给我们十个慕道友，为什么这一次呢福音不会参与两个甚至一个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不用传统也不用经验，我们要回到主的里面，让在主里面有一个学习，主到底这次为什么一个舞蹈一个福音朋友都没有。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在主面前要去学习。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里面我们实在是要摸到主，只能从主那里得到这个磐石活水出来，只能是面对主。这样就是我自己在这里面有一个学习。
哎，对不起，能不能声音大一点？把话筒离得
近，把话筒离得近一点。
你想，这个外邦人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的个人的属灵生活，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己，就是我们的外邦人，因为在神面前哈，还是以神为主的哈，是外的，就是在神看来是外邦人，所以我们那个。里面那个老我常常就是跟神就是作对，然后所以每当我们回到神面前，就是要对着自己的老我对齐，对，对神的生命。然后他们在这个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哈，他们就是。一个是这个认自己的罪，一个是他们就是一直都在那个感谢赞美的耶和华，然后就说我们所行的这一切，我们列祖所行的一切都是得罪神的，然后在这一切事情我们都是公义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那个当我们回到神面，重新回到神面前，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到自己的罪，然后再一个就是看到神的一切的那个恩典哈，他一次又一次的他不撇弃我。所以我觉得这个百姓在回到神面前的时候，跟神的这个认罪祷告的时候，真的就是反映出我们个人的这个在神面前的光，就是太真实了。
听不见，
听不见。
我们听不见。
声音很小。
话筒站错。
这样可以吗？
哎，这个好。
可以听见吗？
终于听见。
这个好多了。
我想分享的是第十九节，就是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人引导他们的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人照亮他们当行的路。我觉得这一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就是安慰和还有一个引领吧，就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在每一个不同的时期都会遇到一些我们现在的处境还有我们的一些困难，但是呢我们可能有时候在困难面前的时候就只定睛在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阶段啊，我没有去往长远的地方去看，但是神呢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意念高于我们意念。我觉得每次在当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么给我安排这现在的这个状况情况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就是神他的眼目是高于我的眼目，他的意念高于我的意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他给我们的每一个阶段的一段经历都是让我在中间去学习去的功课，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让我认识到不同的人，也在这段经历当中有不同的成长。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那在白昼还是黑夜，我们时刻去仰望神，时刻去信靠他，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这也是我觉得我在欧洲信主这段时间以来体会特别深刻的。有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神这个时候让我来到这里，又不知道为什么下一个时间段很快让我去到另一个地方，但是呢但是回过头再去看的时候，每一段的一段经历，神其实都让我在里面都有不同的一种与神同行的经历，还有让我有更多的一个学习和成长。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就觉得就是不管我们是白昼还是黑夜，我们时刻仰望神，神他一定是带领我们前方的道路。这一点对我有感触。
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有没有人分享过第三十一节啊，但是我这一次的话我特别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特别有感动。他说这个，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就是读到这儿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说什么时候我们会知道说神是一位发怜悯的神呢？那是因为我们实在是真正的看到了他的怜悯。很多时候当我们实在那个有些在我们自己活在自己的这个光景里面，我们很多时候看别人的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就是挑别的错误呢也挑得很容易，但是呢发现对自己的话有很大一个，就是每个人好像有很大一个盲区，就是说看到别人身上的问题的时候呢，总会能够想到说他这个事情上面怎么样没有按神的心意来做。但是很多时候其实当如果神真的是光照的话，我们看到自己的身上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也突然之间就会有一个感觉说，原来我也是这样的不堪，或者这样的在神面前没有按神的话来行。当尼西米带领这个不是尼西米带就是以色列的他们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认识或者有这样一个祷告的时候，我是觉得说真的如果不是神的灵的光照的话，人很难去认自己的错误，人很难说把自己的这个错误承认在面前。很多时候即使我们做错了，我们也是在神面前或者在人面前我们咬着牙也不承认自己的错，好像认错是一个让人难以就是让我这个面子实在是下不来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真的是当我们知道说自己如果真的神有一天光照我们的圣灵在里面就是这样的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去其实这样像他们这样的承认自己 在神面前或者在人面前有亏欠的时候，那个时候反而是蒙了更大的光照。如果没有这样一些光照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呢，不在这种罪和不在那种这个不义当中，还是不自知。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没有办法真的让神说，实在是像能够喜悦这个现在的这一批在他面前愿意跟随他的这个他的子民一样，能够把自己就是完全的摆在主的面前，而且不是说把自己就是说暗中与神有这样一个交通，而是非常清楚的说，我把自己呢，不单单是我个人，而且是我们这个团体啊，都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悔改和认罪。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话，神的心应该是能够得到一些满足。所以我说读到这节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神还没有灭绝我们，也没有丢弃我们的话，那是因为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并不是我们做过什么或者说我们有多好，而是神是真的是有恩典、有怜悯，他实在怜悯我们，不过就是这样软弱的人。
好，没关系啊，等于我们分享之后可能还有其他的角度和先把时间让给后面没有南部的弟兄。哎啊，这边对不起有要分享的吗？没有。好，我们先把时间让给南部的弟兄姊妹们。
好，我那我这个交通一点，其实就是我有一个比较稍微就是比较强点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吧，就之前大家可能也提过，就是他们的这些这个祷告或者说认罪，就是它不是士师记里面的一个，就是众多循环里面的这个其中一个，就这个都已经到最后了，就是这尼希米记可能它这个篇幅是在圣经中间的，其实在旧约里面的话应该是到就是到旧约的最后了，然后这个如果是士师记里面他们说有一次被人挟制了然后又起来说这样子的话，这个还好，就是他们说这话的这些人，这也不是说普通的以色列人，就是都是到最后就是被掳之后又归回，然后就是说渔民中的渔民啊，到最后的时候说的还是这样子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就想这个看看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就是旧约到最后这个弄来弄去都是这个好像不肯顺从，然后就是他们最后的这些渔民中的渔民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了奴仆，我们遭了大难，这个就我咋觉得可能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我就是这个感觉就稍微强一点，就是难道说这个旧约，我当然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在这儿他们认罪我觉得也非常贴切，就是和我自己的生命也很像，就是动不动就是经常这样子认罪嘛，但是问题关键就是说这是好像这个神的旨意达到了没有，就是总是这样子这个犯罪了然后遭难了，然后这个谦卑了顺服了，然后又犯罪了，然后又谦卑了又顺服了，然后到这个最后旧约结束的时候，说我们这个遭了大难在这地上，所以，对我就，就就说这么谢谢。
我就是在，在第，就是在认他们认罪祷告这个事情上，我感觉。得到一个提醒，就感觉他们在认罪的时候好像不是单单承认自己的罪，然后虽然说律法让人吃罪，但是让人吃罪之后好像不是他们在这里好像不是注重在那个罪的本身，好像他们反而来在前面这里好像更多的来赞美主，在认罪前赞美主，然后纪念主，在很多纪念主他的很多作为，然后刚才弟兄也说，就是我感觉到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认罪祷告的话，可能我会，也就是，好像啊，又回到了以自己为中心，自己的罪为中心了，然后关注到罪身上，其实，感觉就是，更有力量的是，应该是来，来赞美主，然后，去，那个，称颂主的名，对，这一点。
我读这一段，这个里面的感觉也是和之前的那弟兄也是挺像的，就是这个感觉他们好像这帮人就是在这个之前这个文士的启示的里面，就读律法的那个这个圣灵的那个这个启示的里面，他们好像摸到了那个律法的那个背后的一点点那个意思，就是经历，就是说到那个他们在这边也是把那个律法是讲成了这个是那个美好的条例，真实的律法，就是他们好像之前好像从来没有他们这样形容过那个这个神赐给他们的律法，就是他们对那个律法那个这个感觉好像是变有了一些这个好像里面有些翻转，就是他们之前好像在旧约的里面好像就是有一些这个就很多他们都很多时候就是活在那个律法的那个恐惧的里面，就是好像是也是很多时候也是因着这个环境的改变，环境的这个一旦是他们这个背逆了神以后，就神就掀起环境来啊，他们又在那个环境里面去寻求神，好像总是陷在一个就是这样子，就是好像他们总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了就是到底在这个地上到底为了干什么，就是他们在这个地上就是好像就得了平安以后就开始就想要就是做自己想做的，就是不去认识，就是不去侍奉，不去遵行这个律法，好像就说是好像就为了他们去寻求神，就是为了得平安，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地上继续享福，就是享福。他们的一旦他们的环境让他们不舒服了以后，他们好像就又开始寻求神了，就。而到了这里，就是在这班人，他们知道他们在这地上，就是神借着他们是可以说是就有一点的认识，说是可以靠，就是神赐给他们律法，让他们借着这个遵行律法，就在这地上可以活着，也是活着，就是活着也可以来侍奉神，就是说，好像说是神给他们平安了以后，是让他们继续来侍奉神，就是不是说只是为了要享受神给他们的那些这个恩典，就那些这个美好的那种地上的各样的事物吧，就是就里面这个这帮人是有这样的给我这样的祷告，是给我这样的有一感觉，就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祷告会。如果身在这个祷告会当中，这个大概不会有人睡觉。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没有写这段话是谁祷告的。那我的感觉是说，他们众人这个凭着感动，一个接着一个，在一个身体当中祷告。那第五节他指出这么几个人，大概八个人的样子。那这个祷告一段接着就一段，是把这个第一节和第二节的这个实际表明出来了。他除去了这个指着人的这个指头，他们祷告的时候就认自己的罪，每个人都说阿们，我们确实和我们的列祖都犯了这样子的罪。那在这个犯罪当中，把这个主的怜悯，这个 每一次认罪都带出主的这个怜悯，都把主的怜悯更深的把它给显明出来，说实在是说我们今天还能存留在这个地方，实在是因为主有长久的这个怜悯。这个那在自己就是说在这样子的祷告当中，我们知道说罪的悖逆啊，其实都是指着我们自己说的。如果我们觉得说这些责备都在我们身上是这个能够这个在我们身上是有效的话，真的是对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不赞美主。在我们现我们这样的光景，这个主还怜悯我们。那对于我非常重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在我的生命当中，很多地方主完没有完全这个做王，那实在是说让列王这个做了王，主没有在我这个这里得了在我身上得着这个权利，是让列王在我身上得着这个权利。我感觉是说这个我每天在这里拼命的这个工作，家也顾不上，然后这个聚会这个也顾不上，然后什么都顾不上，还把自己弄那么疲惫，我觉得说我的生命是在被列王掌管，我实在是遭了这个大难。
我分享一点，第最后一节是说，因这一切的事，他们就都那个签了名。我的感觉里面，是说在我们经历很以色列人整个民族经历这么多历史的时候，觉得好像自己没有救了，觉得自己这个。好像就耶和华神就抛弃我们了，并且也降大罪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在回顾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发现，哎，原来好像不是这样。原来神真的是每一次的环境，他都背后其实是为了挽留我们。主还给我们机会。在被掳的时候，当这个时间满了的时候，其实每一个这个读耶利米包括书的人，耶利米他自己他心里非常清楚啊，神的手这个让以色列民回去的时间到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我相信这些民众的心里面是真的是很感恩，他们真的是感谢神这一切就是在加在这个民族身上的这些事情，这些灾难其实都是神背后丰盛的怜悯，所以他们内心里面就成了一个感动出来，说我们要立这样的约，然后都在这个约上去签字啊，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
我有一个问题还有也就是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不知道我的自己的答案对不对，但就是第四和第五就他那些立位人写的名字不一样嘛，然后呢我就在想就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不一样，就这些名字，然后因为第四节有的名字第五节有些就没有了嘛，然后呢也反过来也是。那个我就也是就我觉得有可能也听就刚才那些分享也有可能也有一点像，会不会就原因是不是是不是我自己感觉是不是就是觉得有可能是他们就不是每个人都走到说不是每个人都走到那个 K， 因为第五节开始他们是赞美嘛，然后第四节他们是那个。就上次我们说他们哭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见他们自己就实在是没法就是说看见自己光景，就是看见自己的亏欠，然后呢会有那个反应嘛，然后我在想是不是不是每个人都好像就不是每个人都经历到可以站起来赞美，但是虽然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都完全的，然后呢不是每个人都到那个地步，但是神还是可以就带着他们往前走，就也是跟就是后面他们祷告的也有点像，因为他们祷告是以色列人 就以色列人是很不完全嘛，就从一开始也都不是，但是神都还是一直在他们身上做工，然后还是一直就像刚才分享的，就是还是一直在那就给他们机会啊，怜悯他们嘛。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对，我就想说，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名字是不一样，或者是有可能是有别的原因呀？
就是我们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也觉得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神有很丰富的供应嘛，就是感觉好像心里就很安慰，其实好像真的在神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缺乏。对，然后包括后面神带领他们进那个迦南，然后给他们很多那个丰富的那个祝福，就是感觉在神里面的那个祝福很大。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比较深，是当我读这一整章的时候，我就觉得神他向着我们的心意实在是特别的那个美好，就是他是把那个他的那个律法颁给这个以色列人，然后就是要以色列人能够成为他的见证嘛。但是就是在读的时候，就是他神在旷野这样子的祝福他们，带领他们，然后把他们带到迦南。然后他们有那个有这样有房屋，然后有吃的，然后就是说他们那个25节说他们吃得饱，然后因神的救恩也心里快乐嘛。但是26节就是他们就是一下子就把神的那个见证就忘了，然后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神就是又借着敌人然后这样子怜悯他们，然后但是他们28节又说他们得平安之后，然后他们又就是好像又忘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好像，就是我读这个时候觉得神他向着人的那个心意其实是很高的，他是要把见证托付给人，但是人就是用我们自己吧，就常常好像当我们就是领受了神的祝福，然后好像比较平安，然后好像不缺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见证忘了，我们好像就活在那个祝福当中。但是所以我就读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包括他们所遭遇的这一切的就是仇敌嘛，或者是他们被捕，就是这一切的事实在是神他是就是实在是神他自己的美意，就是神真的是要把他们要建立起来，要成为那个最后就算是那个余圣民中的那个余圣的民，他们还要就是要神要叫他们成为那个神的那个见证。所以我就读这一整章的时候，真的看到就是神的心意真是很美。然后我们常常就好像忘记了自己那个荣耀的那个身份，常常就好像就落到那个就好像有一点点世上神赐下一点点祝福，就让我们心好像就满足了，好像就忘记了那个见证。对，所以我就在读的时候真的就是好像是一个提醒吧。
我这次读就有一个很短的一个感觉，就是第26，我读到第26到第30节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有个经节，就是说神阻挡骄傲的人，先给谦卑的人嘛。然后其实感觉跟刚才有弟兄分享其实很像，就是我觉得就是神在这边就阻挡他们，为他们骄傲嘛，就是因为他们把神的那个律法抛在他们背后嘛。然后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神的那个阻挡就其实也是那个恩典，就是虽然那个经文是说就是赐恩给谦卑人，然后阻挡骄傲的人，但我觉得那个阻挡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就也是想到去读这几节的时候，这几节想到很多时候自己生命当中就是就是碰到的那种的阻挡，就是因为自己的可能软弱吧，碰到一些的阻挡，我就觉得很感恩。就是这次读到第26到30节的时候，
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就是
就是从十八节，就是十七节到十九节，刚读到这段的时候，觉得就是神真的是一个很，就是很有丰盛慈爱的神，就是他不是轻易发怒的，但是他看到这个地上的人，他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并代替他作为那个神的时候，他还是大大的震怒了。但是这个时候人尽管他不悔改，他就是人就是硬着要景象，还要自立首领，但是一遍又一遍的就是人在触弄神，但神还是一次又一次的他饶恕了人。看26节到31节，就是神一直在，就读到这个时候觉得神真的是很有灵力，他随时随地都在准备着去原谅人，去宽恕人，就哪怕是人真的是太就是触动了，就是自己造了一个偶像，造了一个牛，就是代替了神。打个比方，就是我们可能就比方说看到就是可能是那个律法呀，那个本身可能也是好像我们就觉得啊，那个是不是遵守律法，是不是就好像更爱神啊那种。那我觉得就是神他一直都在怜悯我们，一直都在给机会给就是给我们，然后就让我想到那个就是哥林多前书那一段经文，就是什么是爱，他第一句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神的那个爱的忍耐，我觉得是就是我们需要用一生的这个时间去学习它，就是怎么用这个神的爱去爱身边的人，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活的，这个是活的学习，而不是我们仅仅看到圣经当中这个就是纸上的这些字而已。我觉得这些应该我们用在身上，就是怎么样通过每一天去操练，就是怎么样去用神的爱，我们那个爱去爱身边的人，而且去就是学习那个七十次的去原谅。去原谅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这段经文的，就是很触动我的一点。
对啊，就是在读到这个利未人他称颂耶和华，这个就是我觉得那种称颂不是说自己在那里喊，我想就是。他们里面实在是有深切的体会，就从深处向主发出这样的一个称颂，因为呢就是你看他们的祷告，那么从创造天，从这个造天地，然后呢到给亚伯拉罕应许，那我就说从 这一大段到后面就看见神的应许不落空，那么神的应许成就呢实在真的不是靠着人的行为，真的你看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在后面一大段所看见的就是失败的历史，我就说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在回顾的时候那就看见都是失败，但是呢这个神的应许成就呢不是因为就是好像就是我们会失败，但是呢这里一再的说是神来成就的，因为神呢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呢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就看见真的这一切的应许成就也是神来成就的，真的我就说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然后而且呢就像这个30节说的，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着众先知劝诫他们，我就想这好像就是我们就以色列人的光景好像是我们的光景，但神就是这样子待我们，然后而且呢他也说32节说至大，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就是呀，就是好像就是看到这一段的历史，真的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赞叹， 啊，神实在是真的是太伟大了，他的爱太深厚了。好，那么呀，所以从心里面哈，真的就是不能不称颂。好，然后还有呢，就是他们也祷告，也求神说，这个从亚述王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好，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确实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那我就是说，这个领会不一定不晓得对不对哈。他是说求你不要以为小，好，真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我们真的经历很就是经历的失败，好，所有这一切都软弱，真的求主真的是不要以为小哈，不是小事，而是借着这一切呢，好，让我们看见，好，我们就像他前面也是说承认他们自己的罪嘛，好，然后呢还有列祖的罪孽，好，因着这个情形呢，把我们再带回到他的面前，好，那么好，而且呢就是也是看见啊，因着我们这样的软弱，这样的失败，好，所以呢我们也是受仇敌的辖制，好，不仅是我们的罪辖制我们，而且呢我们的仇敌也受仇敌的辖制，好，那今天呢，好，神所行的都是诚实，神是也是真实的神哈，那我们是邪恶的，那么这个事情真的求主不要以为小，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哦，一直这样的看见哈，我们真的是跟神要立确实的约，好，就是我们真的是愿意哈这一生哈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愿主的旨意可以成就。是这样的一
个在看这段的时候被这个仆人奴仆这个东西抓住了，然后在想说他们之前在大声的哀求，大家刚才我们上次有提到就跟大声哀求，那上周弟兄有说这些见证的器皿就是被掳归回的一群人，那这群人他们在讲这个当时神把他们的祖先带出来，他们在称赞称颂神，哇，这鞋子没有穿破，脚没有怎么样，就称颂神的恩典的时候，他们自己身上也淋了很多恩典，他们有那个造香的，他们有银匠，他们有管理耶路撒冷一半的，然后忽然这样子，这些荣耀的人，好像是他们又做了这个神托付给他们的事，他们把这个事好像完成了，把这个城墙建好了。但是在第三十六节，他说：“我们现今做了奴仆。”我就在想说，这个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哦，祝棚节也庆祝过了，然后甚至在之前这个以斯拉记这边也讲到他们恢复了敬拜神的生活，对，他们有就是有祝棚节，然后有献燔祭，这些他们都做了，然后他们就是也这个前面也提到，就是说他们开始的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同盟会，我相信这不是只是形式，然后他们最后在祷告的最后，就刚刚接着姐妹刚刚讲的祷告最后那个心情出来说。我们他不是说哦主啊谢谢你的恩典，我们真的是这样跟随你，我们真的是一路走来真的是过了，可是他们出了这句话是我们现今做了奴仆，我觉得这群弟兄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我觉得是我所不能够，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很理解，就是说那个我们现今做了奴仆，然后就是那句话就是说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恶在里面，但是他们提到的这个邪恶是他们看见的那个恶者在他们身上的那个势力，他们看见的那个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那个拯救，我觉得他们看见的是好真实的，我觉得这个祷告里面，我觉得我们他又在讲的，就接着在这个三十六节后面再讲，他说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一直在讲我们做了奴仆，然后他们之前在称颂主为他们的列祖做了这么多的恩典拯救他们出来，然后就回头看见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是做奴仆，那我就想到我们 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有很好的环境，我们真的就是那个，对，就是真的是这个在第三十五节，就是说在这个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的这个广大肥美之地，我觉得好像我们没有侍奉神，像神所托付我们的，所为我们在身上所做的。我觉得那个做奴仆的那个体会好像很深很深，深到我觉得好像是我们好像至少我了，我觉得我好像还没有沾上那个边。这个被你归回的这群人，他们不是在战胜所有的东西，而是他们发现他们是一个奴仆的做奴仆的这个实际，就是他们就算做了这么多努力，他们也发现他们不过就是一个奴仆，而且是翻不了身的。对，他们还是任意的被辖制，就是说身体跟牲畜他都有可以做很多，掌管什么土地的一半，还可以有什么名气，有什么，可是他们说我们是被辖制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然后他们写那个立约，在这样的心情所立的约，我相信是一个生命的约。分享到这。
线上我们还有两三位打开，你要想交通的话，盼望大家打开好吗？谢谢。那个看看，就照着上面我们这边次序，燕文你要交通吗？
OK， 我们线上可以交通到几点？
大家快一点就好了，没关系。你要讲多久？
我就讲快一点。就一个很简单的几个点，就是弟兄姊妹刚才讲到第十九节和三十一节，然后我也是这两节觉得比较感动，就是说像耶和华这个对以色列人，像十八节他们住个金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像甚至都有这种事发生。要是神的话，就是完全是可以这个全然灭绝的，或者说就是说感觉就是完全可以全然灭绝他们的一个理由。但是神他不仅没有全然灭绝他们，他甚至还是在白天和晚上引导或照亮他们当行的路。然后又想到像自己有时候自己也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就是也是我完全被你，但是神还是他不仅不全然灭绝，但他也是还是会一直看顾保守。然后甚至怎么说，像每次想到可能自己以前这个不好好睡觉吃饭，但身体还是没有什么毛病，就是觉得这个确实神很有恩典。然后对，然后这里第九章他花了很大的篇幅讲以色列人犯罪，然后悔改，然后又犯罪又悔改，然后重复了很多遍。但是感觉就是因为他重复的次数很多，所以更能体现出神他的这个怜悯吧，他的这个慈爱。然后我也觉得虽然说他们是像是在讲故事，要讲他们以前列祖和神之间的事，就花了很大的篇幅，看上去都挺合适的。但是感觉这样子的方法，就这样子的赞美，就我觉得很好。因为神他是这个至善至美的，然后神做的任何的事情也都是至善至美的，然后列祖跟神之间发生的事他们也都是知道的。所以感觉他们把就从亚伯拉罕开始，好吧，从创天地开始，就一直到他们这边，他们几乎能讲的事都讲了，就感觉他们是真的就是在很尽情的赞美。然后感觉他们这个时间线这么长的赞美，感觉也是在赞美神他是这个存到永永远远。就是像之前神是如何的有慈爱，那就到现在神还是就依然还是那个神。虽然说列祖已经换了好多个，就换了好几代了，但 就是神依然是就是如此诚实，这个，对，好，
那个离异对不对？
啊，我其实是有一个问题，就是38节那个立确实的约，然后我的问题就是那个亚伯拉罕行割礼，你说不好像有点延展，就是亚伯拉罕行割礼是不是跟神立确实的约？因为我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那个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呢，圣经里讲到就是约嘛这个词，但是实际上德语就是 pack， 就是说的这个词的过去式。然后过了两章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他就行了割礼，然后因为他行了割礼，所以这个约就变成了一个词，就是 bond， 就是连接的意思。然后我就在想说，然后这个第九，我们这读的这个尼希米第九章的时候，第八节的时候，他就说那个亚伯拉罕在里面，就在他面前心里诚实，神就与他立约，这个约就是用的是供的。然后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亚伯拉罕行割礼是跟神立的确实的约？然后呢，虽然这些以色列他们这些后人他们被掳去了，他们被为奴了，然后他们的见证也衰落了，但是今天他们就是说效仿亚伯拉罕，虽然他们是已经连接了，但是他们今天就是想要效仿那个先祖亚伯拉罕，把这个失去的见证重新跟神有一个共的，就有一个连接，所以他们呢就也是说跟神立了一个确实的约，用这种签字的方式，所以这是我的问题。
好，感谢主。张健，
我在读到他们祷告的这一段的时候，也就是以色列他们先祖每一代都是不断的遇到困难，然后又在神的面前呼求，然后神又因他的公义慈爱施行拯救，然后之后又是一个循环的在那里悖逆神，然后我就想到自己属灵的那个生命当中的这么一个状况，虽然说是我们被神拣选了，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然后但是时常的时候还是会回到自己的肉体当中，以自己的感受啊，以自己的那种目的为导向，然后每到这个时候呢，肯定就会又遇到了一些新的困难，然后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历史当中，就会让我有这么一个看见，就是说遇到这些困难不是说惩罚，不是说你的咎由自取啊，或者你自作自受啊，但是在神这里面有一个神的美意，就是他要使我们转回到他那里，从我们自己的那个肉体当中又重新转回到神的灵里面，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打个比方说我们在遇到别人对我们发脾气或者那种态度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到有些时候我是自己会对别人态度不好又发脾气，然后当像以色列人他们遇到外邦人，比如亚述啊，比如说巴比伦呐，对他们实行残暴的时候，然后他们可能回到神的面前，又会想到自己对自己的同胞，对自己的其他人也实行那种残暴，然后因着认识到自己肉体当中这种罪呀、软弱呀，而不再以自己为中心，而不再以自己为义，这个时候才是又回到神的面前，又回到顺服神的旨意面前，这么一个新的开始，才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如果人总是觉得，比如说在顺境的当中，以为自己都是很好，以为自己以为我的那个追求才是更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又陷入到自己那个肉体的追求当中。神他其实是借着各样的事情、各样的磨难，乃是要真正让我们回到他的里面，真让我们真正能够进入到他所应许的那个当中。而我的感觉就是不断的这样晋升，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从这种肉体当中挽回，就是神让我们怎么说，就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去思念他， 然后也让我们更多的真的是让我们灵里面的基督有机会能更多的显出来，这是我一点想到的。
啊，那个，北边那边你们还有补充的吗？
哦，我们这边没有。
好，那我们就，试着稍微把大家的问题稍微过一下，好吧？这样的话呢，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补充。这个第九章哈，我想，上一次我们交通的时候，基本上有弟兄姊妹把这一章的最主要的一些的重点哈，已经把它稍微帮我们拎了一下。这一章哈，特别讲到这一个见证人的恢复啊。换句话说，这一章啊，特别讲到神要得着的一般属灵人啊，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属灵的人？因为只有属灵的人，他们才能够背负主的见证。弟兄姊妹，这是神今天哈在我们中间他要得着的啊，他要得着的是一般属灵的人啊，是一般他可以将他的见证托付在他们身上这一般人哈，所以还不仅仅是外面啊一点追求哈。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呢，需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啊。刚才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都一直的有强调，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呢，就特别给我们看见，说到主见证的恢复的时候哈，这个讲到第九章这一个属灵的人，或者说这个见证人啊，他怎样的能够产生出来呢？头一件事情呢，上次我们说的就是对自己绝望的人。所以一个人哈，实在说来，如果对自己还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盼望，这样的话呢，神的工作哈还不能够借着我们往前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允许我们遇见失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大家读到后面我们就看见说呢，他对吧，特别讲到那一段很长的赞美的时候，就说到这件事情哈，非常的宝贵。那么当然前面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说呢，这一班人他们因着对自己绝望，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有进食，身穿麻衣，头这个蒙灰哈，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因为他们因着神的怜悯，神的爱，他们的心都融化了，他们在主的话语的光中，在主同在的光中啊，他们成为一般肯让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可以对付的一般人啊，肯学的一般人，换句话说肯改变的一般人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对吧？那么有些习惯的话是影响主见证的，那如果我们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主的心意，那我们就愿意让这些的这一个神的工作哈，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肯改变。这样的话你发现哈，你就神在你身上就有路。如果你明明知道这个我们的一些软弱是影响主见证的，但是呢我说这就是我的习惯，我就是不改变，你发现哈，其实神在我们身上是没有路的啊，神的怜悯是直到永远啊。这个刚才弟兄姊妹都做这个见证哈，这些弟兄姊妹也在这做这个见证。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哈，我们的年日并不是永远的，我们在地上哈，就是成为主见证的机会就没有了，我们就这么几十年过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来讲不是神没有永远长存的慈爱，对吧？所以这里讲到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这刚才弟兄说了，对吧，这么多年前后可能大概有1000甚至1500年的时间，这多少代的人都过去了，多少代的人他们在所活的自己的那段时间的里面，有多少的神的儿女 能够让主的见证在他们身上有路呢？其实不多的，但是有一半是儿女，对吧？他们肯签字，刚才说了，肯接受这一个神的对付。神在他们那个时代，在他活着的那一段短短的日子的里面，神在他们身上就有一个通达的道路。弟兄姊妹，这个在勇士里都有纪念的。所以今天哈，我们在这里看见说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不能够说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就可以任凭自己一直失败到底哈，没有错，我们人都是失败的，没有错。但是呢，我们看见说十字架是我们的出路，我们今天有出路的，基督就是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不是像以色列百姓那样，他们那个时候只有在律法的辖制底下，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是有路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哈，我们读这些旧约的这些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比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的光要亮。如果我们今天读了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故事，我们的光跟他们一模一样，反正神有慈爱，对吧？反正神有怜悯，那我就照着我原来的样子，我就一直这样活下去。弟兄姊妹，这样的话我们实在是受了亏损太大。神的慈爱绝对存到永远，但是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真的是窄如手掌啊！这一个我向我们盼望，我们今天的光哈，比以色列人的光要更加的明亮。所以头一件事情呢，就看见说我们今天哈，实在是蒙神这么大的怜悯的一般人，我们愿意哈，在自己的生命中啊学一点的功课啊，这是头一件，因为对自己绝望嘛，所以就肯让神做改变，对不对？所以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是甘愿交通于基督苦难的一般人啊，所以他们要与外邦人隔绝。这些外邦人，所谓外人呢，其实是这个只愿意交通于基督的祝福啊，只愿意交通于基督的这个平安和喜乐。刚才弟兄姊妹这一点上也交通很多，但是这一般神的百姓不是这样啊，他们是愿意交通于基督的苦难的。他们觉着能够有份于这个基督的苦难，这个实在是他们一生最大的福气，因为他们需要这样的审判的工作，他们需要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所以他们为了神的见证，他们甘愿成为一般交通于基督苦难的人，这是非常宝贵。这一般人呢，是在见证上有份的。你发现啊，如果被掳归回剩下的人还是只愿意交通于这个基督的这个祝福啊，基督的这个平安和喜乐，对吧？交通的范围太小了，交通的范围太窄了，太有限了，对不对？因为在基督里边的交通是非常的长阔高深，是非常丰富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交通于基督的苦难，我们发现在基督里我们所领受的非常有限，少到一个地步，不能够让神的这个见证好像明光照耀一样在我们生命中显明出来。但是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进入到与基督苦难的交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整个的人生，你整个经历基督的那个度量和那一个宽阔哈，是你从前从来不会想象的。因为圣经上一直这样告诉我们，对不对？经过水火就进入什么丰富之地，对吧？你借着困苦把我带到宽广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律啊，我们在圣这个神面前啊，千万不要已经有一点点的经历就满足了。实际上我们在基督里的经历是非常可怜非常有限的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想对于这般被掳归回剩下的人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就是他们是在主的见证上有份有权有纪念的，因为他们肯交通于基督的苦难。稍微有一点点的顺服，你发现整个的在基督里的那一个光景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啊，我想在每一个经过神这样恩典制作的 弟兄姊妹，包括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和从前有许许多多那么多的见证人，都给我们看见这件事情。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呢，趁着主量给我们今天的年日，我们今天也能够成为这样的一般交通于基督苦难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在基督里所领受的就不是那么一点点啊，真的是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啊，这是第二点。那么这个一个主的见证人或者一个属灵，第三点呢，就是他们非常宝贵主的话语啊。这里面他们说他们有一天呢是四分之一的时间，对吧？一天四分之一是多长时间呢？啊，
六个小时
哈。有的人说六个小时，也有人说三个小时的，是六个小时还是三个小时啊？
白天的话就是三个小时。
哎，要白天就三个小时哈。对，我想对于当时这个以色列人来讲哈，他们那个时候晚上没有灯的，不像我们现在对晚上聚会不受任何的影响哈。那个时候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个时候就是白天十二个小时啊，作为从早晨六点平均了到晚上六点啊，十二个小时，所以他们有三个小时他们在那里好好的听主的话。我觉得如果三个小时听到也不容易哈。我们现在这个听到的话一般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是怎样的哈，这个我觉得还不错啊，那至少一个半小时能够坚持下来哈。在这个美国的话呢，一般的聚会是四十五分钟。传道人如果你的讲到过了一个小时啊，这个所有的聚会人都在看手表，就觉得你这个肯定你今天这个人有问题了哈。那么但这一般的弟兄姊妹呢，那个时候哈，他们在神的面前啊，他们有四分之一的时间他们来听主的话语，对不对？但是呢还有四分之一做什么呢？他们还有四分之一他们这个认罪，是吧？这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这么讲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罪哈，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是主的话语光照出来的。而且他特别说到这个认罪哈，不是讲到，我相信不是特别，当然也可能有了啊，不是指着一般道德上的罪说的，不是指着这个玩玩手机啊，这个然后浪费点时间呢、啊、这个爱世界呀、啊。我想你读到后面的话，他特别说到他们认罪啊，然后还是什么敬拜他们的神。所以你知道他们是，刚才有弟兄这方面帮助我们交通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在这里因着主的话，他们发现他们的侍奉他们的敬拜有问题。弟兄姊妹，如果哈我们今天还是整天爱世界哈，这个说实在的还用不着主的话语，对吧？你就应该蒙光照了，对不对？你这个弟兄姊妹聚在一起我们就蒙光照了，对不对？如果今天我还落在罪中，弟兄姊妹你想想，我来到聚会我心里一定受责备的嘛，对不对？怎么可能，我都不相信一个人今天活在罪中来到聚会还觉着说无所谓，这个好像有点不大像得救的光景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家中，弟兄姊妹你发现这实在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如果还活在罪中都没有光照，我们爱了世界了，我们这个浪费了时间，我们都觉着无所谓的，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我们的黑暗是很黑的，跟这般弟兄姊妹差的是很远的。他们的认罪不是认这些罪，对吧？你会发现他们在那认罪，然后就怎么样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发现说他们在侍奉敬拜的事情上他们得罪了神，他们很多时候在敬拜上没有在灵和真实里敬拜。假设说我今天，对吧，我来这个交通，我们跟大家交通过好多次了，对吧？假设我今天准备了十个大亮光，那么我来了以后，我不管圣灵有没有感动我，对不对？反正我要把这十个大亮光都把你们好好照一照， 弟兄姊妹，我虽然把这十个大亮光都交通完了，整个聚会都死掉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他们在读主话语的时候，他们里面蒙的光照哈、啊，还不是犯罪这一层，还不是爱世界这一层，没有错，这些都是应该蒙光照的，没有错。但是他们对吧，从上下文你去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蒙光照是他们在侍奉的事情上，是不是在灵和真实里来侍奉。所以这一个我觉得他们是在神面前蒙光照，对吧，那这一般的就是说神的见证托在他们身上，他们这样的宝贵主的话语，主的话语真的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们在特别是就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上他们都蒙光照。弟兄姊妹，我举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今天十一奉献，所谓的十一奉献，如果我们不蒙光照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就在十一奉献上我们都会得罪神。你说我都十一奉献了，那对吧，聚会应该看我为宝为尊呐、啊，对不对？你看我们聚会就这么几个人嘛，对不对？如果大家对吧都不奉献了，那我们对吧怎么办呢？是不是我都奉献十分之一了，在这个聚会里应该是很宝贵的一个人了。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神的儿女在那里学习奉献的时候，圣经神的话语的光照是说你左手做的右手不能知道的。如果我今天十一奉献了，全体都知道，我还吹角，我还吹号，是吧，我对不起啊，我就说一个情形的话，弟兄姊妹，当我这样的去十一奉献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件事得罪不得罪神呢？他非常得罪神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认罪悔改。这件事情我为什么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些我们在服侍的里面，曾经啊，不是现在，曾经在弟兄姊妹中间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发现不对，我们发现说这必须在神面前被对付，我们不能够左手做的右手都知道。我们跟这一个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弟兄姊妹完全拒绝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当我们在侍奉上这样不照着神的话语的光来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在那得罪神。所以他们啊，在这里因着神话语的光看见，就是他们热心啊，就是他们爱主，就是他们奉献。弟兄姊妹，就这些全都是要在神话语的光中，好，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觉着说只要我们外面做到了，是不是就能够承接神的见证呢？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哈照着旧约的圣经，我们每一样我们都做到了，我们不像我们那么软弱，假如我们都很刚强好了，好不好？我们就像保罗说的，他就律法上的义我全都做到了，我是无可指摘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上能不能让神把他的见证托付在我们身上呢？不可以。因为只有借着神的灵，我们才能够承接这样的指示。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看见说这个神的话语的光啊。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定要看见说，当然你读话语的时候，你看你爱世界了，感谢赞美神，对吧？你读话语的光的时候，读的话语的时候，你看见自己的这个得罪神的地方，那感谢赞美神，这很好。但是他们在那里读主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是神的话语照亮他们。假设啊，假设说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这个运约柜还是用牛车来运的话，对吧，他们用方法用人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们读了主的话他们就认罪，对不对？不能够用人工的见证，是不能够拖在这一个牛车上的。今天有人跟我说，他说这个我们不拖在牛车上，我们拖在电瓶车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们今天我们没有牛车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上网，对不对？我们用电瓶车，对吧？我们不是拖在牛车上，对吧？我们是电车，我们现在，对吧？ 现在工程师都告诉我现在要用电车了，对不对？弟兄姊妹，管它是什么车，只要不是祭司的肩膀就不可以，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追求生命的长大。弟兄姊妹，无论你用的是什么车，你用的是多么现代的方法，只要不是你的肩膀摆进来，就不是照着主的话在那里侍奉。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的肩膀摆在主的见证的里面，这才是主的话语让我们所有的侍奉，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肩膀有时扛不住，对不对？扛两下我们就，你就感觉说那个有人就撤了。好，这个我们曾经给大家弟兄姊妹交通过，我们在抬一个重东西的时候，突然感觉有人撤了。哇、哦、这个很危险的、啊、这个我们一共差不多八个人抬一个东西啊，这八个人是吧，八个人他们在那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人就撤了。哇，你发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为什么要撤呢？因为扛不动了嘛，因为生命的度量上不去嘛，对不对？这不能勉强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话语的光多么宝贵，因为这个话语的光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追求生命的长大，否则的话我们的肩膀摆不进来的，你表面摆进来没有用的，对不对？等到那重量一压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人就撤了。所以你会发现读到后面的时候哈，你发现这班人他们站在立位人的台子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一班肩负主见证的人，肩负主见证的人，他们是背负的。第一，他们背负所有以色列人失败的责任。弟兄姊妹，这在教会生活里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什么叫做背负主的见证呢？今天我们想说背负主的见证，我们想扛着约柜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是别人都不能碰的一件事。弟兄姊妹，在实际的我们教会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当教会出了难处，当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多少的人是肯背负着失败的责任，还是说我们就溜了，这事不是我管的，儿童主日学不是我管的，我从来不管儿童主日学的，对不对？儿童主日学是你们管的，儿童如果出了问题不是我传道人的事。弟兄姊妹，如果我里面是这种感觉的话，我就在见证上我不是一个背负主见证的一个人。弟兄姊妹，这在教会生活里是非常严肃的事。今天神的教会啊，你发现软弱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觉着，哎，今天这个弟兄啊，他有这个难处，他不是我的事，对不对？这个弟兄这个软弱，他也不是我的事，这个弟兄这个难处都不是我的事，因为我只负责讲道嘛。如果讲台今天出事了，对吧？那是我的责任，对不对？那么今天弟兄有这个软弱，明天弟兄有那个软弱，这都不是我的事。弟兄姊妹，这个人他在见证上他没有背负，他没有成为主见证的那个钢台约柜的那个人，他不是，对吧？你看发现他们站上去，他们完全承担那一个所有软弱失败的责任，对不对？第二，他们背负祷告的责任。我觉得在神的家中哈、啊，如果是一个钢台主约柜的一个人，这两件事情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明明好像跟你没关系，明明不是你做错，但是你要背负责任。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到了有责任的时候，你会发现弟兄们全都撤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那个约柜哈、啊、就倒了，真的那个见证就显不出来。当然主自己亲自维护他自己的约柜没有错，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对主实在太亏欠了，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的成长是受限制的，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那个 那一个那个光景哈、啊，是一个没有粪的光景，啊，这个是求神怜悯啊，弟兄姊妹，我们在真实的教会侍奉当中啊，你会发现，这些的这个挑战都非常严肃的，因为我们其实生命的长进哈、啊，也跟我们肯不肯背负这些责任有关系，这两个相辅相成的，哎，其实你会发现哈、啊。当有了难处，你会发现当别人都撤了，肩膀全都撤了，你发现哇，这个今天聚会光景这么差，你回去你发现这一个责任在你身上，你在神面前为了这个聚会你痛哭，你在那里悔改，你在那里为了聚会进食祷告，披麻蒙灰，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你的生命慢慢慢慢就在基督里就成长起来了。如果今天聚会出了难处，我就说，哎，你知道吗，今天教会出了难处了，哇，你知道今天教会又出了难处了，我们是一个传话的一个人，却不是一个祷告的一个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我们在见证上哈，我们是没有办法成为那一个约柜的那一个肩负的那个人，啊，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在神的家中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方面呢，我们看见说背负主见证的人，他们乃是背负神儿女一切失败和软弱的责任；第二，他们是背负整个聚会祷告的责任，他们是真实的付上祷告代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哈，你读这个这两段，对不对？都是八个人，对不对？刚才有人问说，哎，好像他们换人了，是吧？那个站在台子上的八个人哈，和这一个祷告的立位人，立位人是八个立位人祷告，对不对？有的立位人没上台子上去，对不对？我想那台子比较小，这是我想的，这个不一定哈。我想那台子可能只能站八个人哈，所以呢，这个有八个人里面。有立位人也有不是立位人的，但是他们哈，在神面前愿意背负神百姓失败的责任，但是这些付上祷告代价的这些人不要低位，不要说，哎，你们下来哈，您，哎，你们这三个，你们根本不是立位，你们下来，我们站上去祷告，他们不需要，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付祷告代价的人哈，他们是从来甚至都不知道的，对不对？别人都不晓得的。如果在神的家中哈，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为弟兄姊妹的代祷哈，都是别人知道的。这就是马太这个第六章所说的，你都是在人面前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为弟兄姊妹的代祷是许多的弟兄姊妹从来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在属灵生命上的那一个度量哈，那一个肩膀哈，你会发现是常常是坚固的，是可以刚抬主见证约柜的。每一天我们有很多无聊的时间，真的很多时间我们就把它滑手机滑过去了啊，看油管给听说了一个新词儿叫油管，这个看油管就看过去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被油管都占住了，都被这个手机都给划走了，然后神问说，哎，我给你这么多时间啊，你有多少时间为聚会中的那一个软弱的弟兄代祷，为聚会中那一个真的好像觉着不可逾越的难处你在那里代祷。弟兄姊妹，我觉着在神的家中哈，很多时候我们让人不知道的这些的学习，就使神的教会刚强。神的教会有一般人哈，他们是刚抬约柜的一般人，这般人的肩膀哈，只有出了事情你才知道，很多时候没出事情你不知道，对不对？一出事情你发现啊，人都不见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肩膀上不去， 这个祷告呢也上不去，所以这个哈，我们看见说，这一班人哈，他们无论是站在台子上也好，还是他们不上台子上也好，他们是背负主见证的人，这是神今天要得着的属灵人，对不对？我想这个大家都同意，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家里面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真的出了问题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肯把自己的肩膀摆进去？很多时候哈，看见聚会有点苗头，有点要出问题了，你会发现有些人脚下抹油就先溜了。虽然可以有很多的道理讲，对不对？可以一年看200本这个属灵的书籍，但是会不会成为神教会的那个见证人呢？不会的，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追求哈，我们求主怜悯哈，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神面前走对的道路，否则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讲到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但是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他们是一般属灵的人，他们是因为神的话语的光，他们在神面前哈，他们是一般背负的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这个敬拜哈，我们这里看见说他们这一个不仅认罪敬拜，敬拜当然讲了侍奉，同时呢讲到因着主话语，刚才弟兄姊妹讲的非常好，把主的话语的良善启示出来了，对不对？你读这段话，你一定看见主的良善，对不对？有首诗歌呀，当你一见主的良善怎么样，我的心就不再有他求，对吧？这首诗歌是455首，我们这个选本诗歌455首哈。这首诗歌，这个我记得从前有机会啊，有弟兄带我们唱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啊，刚开始唱的时候，没摸着那感觉，我说这诗歌这调我都不熟，那个时候，那这歌词儿呢，开始的时候还没进入，后来越唱这首诗歌越喜欢。他说我为什么要歌颂耶稣呢？环境太宝贵了，因为我一看见他的良善啊，我就马上所有这些世俗的东西，油管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全都脱落了，就不再有他求了，对不对？我一看见他的容面呢，就立刻灵里就得自由，哇，这个实在太宝贵了，这就是敬拜，对不对？什么叫敬拜呢？就敬拜就是说在主以外我不再有其他的追求了。如果说这个人说我就敬拜啊，每个主日来我都敬拜，对不对？我们喊10遍敬拜，我敬拜你，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喊7遍敬拜神，但是还没喊完，声音还没落地呢，就开始追求地上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不叫敬拜神。好，这个我想在这里面他们站在那里哈，他们因着主话语的光看见侍奉中的难处，他们在那里承认，他们让神得着一个真实的敬拜的人，得着一个真实的一个侍奉，得着一般可以背负主见证的人。所以他们站在这个台子上大声哀嚎，对吧？要刚才弟兄姊妹讲，我讲是这样的，真的是公开的，对不对？大声就不是人家听不见，对不对？每个人都看见了，对不对？他们大声的哀嚎，他们知道自己错了，他们知道自己不配啊，所以这一个是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啊，这是第一，我觉得是第三点是吧？因主话语的光所带进来的哈。那第四点呢，我们这个就这个差不多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交通4个重点好了，好吧？第四点呢，就是主的见证人哈，他们里面哈有一个启示，这个启示哈。首先呢，他们看见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这个达尔比弟兄啊，他翻的时候啊，到了第6节，他说 "You are the same"， 这中文没翻出来，是吧？是这样哈。我想，如果大家你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一段的赞美的里面哈，你知道他一直在讲 主啊，你从来没有改变，你是永远可称颂的神，你名的荣耀从来没有改变，你的见证从来没有改变，你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地上人有多少的软弱，仇敌有多少的拦阻，多少的打岔，多少的人的背叛，人的失败，这里讲了很多遍，对不对？管他怎么失败，管他怎么改变，管他是所有的拦阻，从永远到永远，你名的荣耀永远是远超人一切的称颂和赞美。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个站在主面前那个祷告，对不对？就是主啊，你不受这些人的软弱、仇敌的工作，什么撒旦也好，什么黑暗势力也好，死亡也好，管他是什么，管他是埃及王法老也好，人的这种像士师记那样，对吧？一会儿救回来就生活一好了，对吧？就开始犯罪，对吧？一犯罪就管教，管教以后就苦苦的哀求，哀求以后，然后又有拯救，拯救以后，然后呢再犯罪，再犯罪，然后再苦苦哀求，然后再拯救，就是好像就是像现在学生那个去学校也三点一线哈，就反正去了食堂，然后就去教室，去了教室就回家睡觉，反正就这么循环，对吧？这个好像跟我们今天这个过的日子一样的，是吧？弟兄姊妹，无论是怎样，对不对？他们在这里赞美是说，你名的荣耀哈，永远远超人一切的称颂和赞美。这是启示。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哈，不能因着一点的工作的果效，不能因着一点的仇敌的为难，一点环境的艰难，或者一点人的脸色，我们就觉着神变了。弟兄姊妹，神没变，神一点都没有变。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看见这般为主做见证的人，他们是有异象的人，他们是有启示的人，他们发现神为了要得着他的见证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整个这一篇他在祷告的时候，不仅仅没有错，他是讲到神一直忍耐，没有错，他是宽容，没有错，他赐下良善良的灵，他赐下圣灵教导他们，一直的挽回，一直挽回。但这里面整个的这一篇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重点，就是说神他总是要得着一般侍奉他的人。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不放弃的原因。所以读到后面的时候，我这跳得快一点，对不起，我这中间可能有些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回头再看哈。但这一个重点，今天有人在问这个奴仆的事情，这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一段为什么？因为在这一段的上下文里面，他说神啊，求你不要以为小，对不对？我们受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管教，对不对？所有这些你的作为，所有你在我们身上这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些管教，求你不要以为小。什么意思？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好，我们跟大家一起交通一下，就是其实神从来都没有以为这事是小事。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的神哈，他就是要让人与他同工。弟兄姊妹，如果在主的见证上根本不需要我们人与他同工，说实在的，换几波就好了，也显出他的恩典，对不对？也显出他的荣耀，对不对？不，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哈，他定了旨意，如果他是独行其实没有错，如果一切事都是他一手包办，一切的事全是他成就，说实在的，我们绝对是碍事的，我们绝对捣乱。但神为什么让我们捣乱？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碍事？对不对？上次
有弟兄姊妹都说都烦了，对吧？真的看了他们都讨厌，对吧？看见他们这些，让人看见自己也讨厌，对不对？看见自己也烦了，对不对？这一股气，对，看着这种人就一股气，看见自己身上一股气。弟兄姊妹，神看我们不是一股气，感谢神。为什么神看我们不是一股气呢？因为神看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弟兄姊妹，神无论如何要得着一般被掳归回剩下的人，无论付上多少代价。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的法则是不变的。圣经上啊，我们读一百，是不是这段话很重要？我们读一下诗篇103篇，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想我们读这个尼希米记9章的这一段的祷告哈，我想这个诗篇这段话，我想是不是我们应该也是把它一起来思想。诗篇103篇哈，大家都非常熟的一段话语哈，这里面7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什么？他的作为。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在这个尼希米记9章这里讲了许多神的作为，对不对？以色列百姓就只晓得这些作为，但是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他们里面有摩西的那一个启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法则。为什么？因为摩西就是神特别给我们的一个见证，不借着摩西，他就不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你说神能不能不要摩西，自己亲自就把以色列百姓带出来，能不能？绝对可以，他是全能的，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要把摩西带到一个地步，摩西说，我现在不会讲话了，我现在80岁了，对不对？我已经强壮到80，就是换句话说，我这已经到头了，生命活到这儿，后面每活一天全是你的恩典，对不对？到这个时候神说，好了，摩西，我现在借着你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去。这就是整个神的法则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我们读103篇的时候，如果你不晓得摩西知道的法则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读尼希米记9章的时候，你也不大晓得耶和华的法则是什么。这里面讲了许许多多耶和华的作为，对不对？他的怜悯，对不对？他的审判，我们说他的怜悯和审判支撑我们一生的年代，对不对？但问题是，神在这里做的，他的法则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呢？何必呢？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从来都不以为小，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得着像摩西这样的器皿，发现自己实在是灰尘，这是摩西的祷告，对不对？我就是灰尘，对不对？我什么都不会了，对不对？我只有败坏，我只有拦阻你的工作。我现在摩西，除了圣灵给我的，除了我看见父做的我就做，听见父说的我就说，其他的我都不做，因为我摩西不敢出任何的主意。神说，这就对了，这就是我与人同工的法则，这就是在被掳归回剩下的人神要得着的。这个时候，这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他们祷告说，求神你不要以这事为小，是因为他们自己现在看见这不是小事，他们自己明白了，哦，原来神是要把我们倒空啊，神不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大玉瓶，神今天不是让我们好像觉得更加的完整，神今天在我们身上是要得着那一个破碎的瓦器，是让里面的宝贝能够显明出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原则哈，我觉得在这个尼希米记，如果我们这样的去读的这个，对吧？如果不光看耶和华的作为， 如果只看耶和华的作为，那不过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所明白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进一步看见摩西所说的，他说他看见耶和华的法则的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这一段的整个的祷告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就非常宝贵。所以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如果还是弟兄姊妹刚才交通的见证说，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软弱，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神今天继续在你身上做工，绝没有停止，他绝不停止。当然我们盼望在我们有生之年，有一天我们能够像摩西一样，我们跟神说，我不过就是一个渣人的荆棘，对不对？在那个枯干的渣人的荆棘，然后是荆棘的火焰成为整个侍奉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整个的这一个，对吧？他这里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对不对？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个讲。弟兄姊妹，他这里面讲的时候，你知道他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讲到两个恢复。大家如果你读的话，让我这个有点倒叙了，对不起啊。你知道在这个读到第九章的这一个第看看哈，第六节的后半，他说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好像弟兄姊妹没有问，其实这是最关键的一句话。什么叫做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呢？其实达比弟兄他在这一些的点上，我觉得里面是有看见的。他给我们看见说，那一个保存不是原来的意思，不是保存，是 quicken， 是复活，是恢复。哎，希望我们能把那个网上静音一下好吗？谢谢。
何旭，
这个。那个他这里面是那个保存哈，他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好像我们这个人死，就是说圣灵让一个人活过来的那个 quicken， 你知道吗？就是说整个的万物啊，神造的万物，神因着他的旨意不改变，他的荣耀是不受这些一切环境影响的，他在万有中一开始他就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复造。弟兄姊妹，我觉得这里面他讲的那个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他不仅在万有中做恢复的工作，他从亚伯拉罕从人生命中开始的恢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是神整个在地上哈，他自己的那个法则要恢复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他一定要得着见证的器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哈说我们今天朝着这个方向，对吧？我们是被掳归回剩下的，如果我们要，对不起，我们其实不配称这个名字哈，对吧？我们有的是被掳的，刚才弟兄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现在是被掳的，对吧？是一个被列王所掳去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说我们被掳的，还没归回呢，对不对？然后被掳归回又给掳去了，被掳归回又逃了，对不对？就是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弟兄姊妹，这真的好像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配，对不对？自己不配这么被称呼自己，对不对？但是神今天要得着的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人，神要得着的是被掳归回剩下的人，是神历世历代以来在他创造的万物当中恢复的工作，还是在人中间恢复的工作，他今天一直要得着的。所以我想我就非常简练的哈，如果要这样一条条，像刚才有弟兄姊妹说这个咱们已经三次了哈，如果照着咱们每一节这么去交通的话，我看20次咱们也交通不完这一章，真的是每一段的经文都可以把整个旧约都讲一遍，对不对？但感谢神呢，我们在这里面就把它拎一下，好不好？就是说这一个祷告，你发现是相当有启示的。他这个祷告哈，他不是这个只是讲到仅仅讲到耶和华的作为，没有错，讲了很多耶和华荣耀的作为。 对吧？但是他更是给我们看见摩西所认识那个法则。那到最后最后，刚才弟兄姊妹就说到这个三十八节哈，这个三十八节立确实的约在上面啊，写在册上，然后我们都签了名，这件事情哈，我觉着照着新约的光来读这句话，在旧约我是这么说，旧约他们无论怎么确实立约都没用的，他们立多少的约还是律法的原则，他们永远会失败下去。但就着新约的光来讲，你发现这一个约是在基督里，是今天我们有神的灵来亲自引导我们，对不对？取代了律法，对不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废除律法，我们今天是成全律法。谁带领我们成全律法呢？是神的灵。弟兄姊妹，我觉得在新约的光里面，这个确实的约是指的在基督里的盼望说的。这个签字，刚才有弟兄姊妹也提到这件事，我相信像亚伯拉罕那个签字一样，是肯接受十字架死的判决。弟兄姊妹，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看见说在我们啊所蒙受的今天在新约里面圣灵所给我们的启示哈，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荣耀的工作就是这样，让我们有一天在他的百姓中间有一般的人是明白神的法则，也让神得着了这样的器皿，就是被掳归回剩下的，他们不再靠自己，不再靠外面的行为，他们愿意成为一般在灵和真实里敬拜神的人。所以这一篇的这个祷告哈，我们感觉说呢，一方面你可以说他认罪，但事实上他满了启示。所以这几个重点哈，我盼望我们抓住，如果抓住的话，弟兄姊妹你就不会灰心，你不会失望。为什么？只要我们在这一个有限的年日里，我们肯顺服，弟兄姊妹，只要你肯顺服，神在这个里面给我们看，他一定要得着我们这个器皿的，因为他一定要得着一个被倒空的器皿，一个被破碎的器皿，好让我们成为他的同工。我们的神绝不单独做事，这是他的法则。你就是觉得你无用了，你觉得你是一个完全枯干的扎人的一个旷野的一个 thorn bush， 一个荆棘的丛哈，完全就是废弃的，只能伤人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光真的被神这样照亮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反而看见神圣洁的火焰在教会里就有路了。所以今天关键是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大的香柏木，对吧？是松树，啊，是这个树，是那个树，让神就没有路。好，这个感谢主，我想这是讲到这个摩西哈，啊，所知道的那个法则。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经文和这个啊诗篇103篇合起来，好像彼此照亮的话，我想。是不是这样比较容易把这一章稍微这么拎一下，好不好？我们不可能一节一节像刚才弟兄姊妹那样交通，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如果这样一节一节交通下去呢，我们时间上也没办法。可不可以我们就大概我们就是把这第九章这么拎一下，好吧？我们如果第九章还有什么问题，以后我们再提出来。那我们下次就进到第十章好了，好不好？可以吗？好，好，谢谢。那请弟兄带我们祷告一下，谢谢。
主啊，
你是神，越是慈爱，
阿门。
是你的慈爱，不放弃你。
是的，
是你的慈爱，也不放弃我们这些人。
感谢，
把我们都带到主你自己的心意里。
谢谢主，
是你自己的法则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阿门。
使我们都能够像你的仆人那样来向你敬重，
赞美主，是
向你在职务上面有份。
阿门。
见证上面有份。
阿门。
在实在是一般，也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一般人，因为我们在新约里面有你自己的宝血所立的约，
阿门。
约要来坚固我们，这约要带我们进入这话语中的实际， 而是我们都成为主你自己荣耀的见证。
阿门。是。
我们很多的时候仍然是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们，就像你在尼希米记所这样的，对当时被卑微的百姓那样，你没有放弃他们，你也不会放弃我们。
感谢
主，都要把我们带进，做成主你自己手中的工作。
感谢
主，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把信心的锚抛在主你自己的身上，愿你的心意成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再见，
谢主。
再见，再见。
晚安，晚安。
好的。好的